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元牧师，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有罗应权。 Roger 你好。
hey， 苏牧师你好，各位听众你们好。苏牧师啊，今天你介绍的风云人物刘志丹我就听都没听过了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下究竟刘志丹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什么事会引起我们注意的
呢？我相信不是很多人听过刘志丹这个名字，但几乎所有人都听过东方红是什么。有人以为东方红就是歌颂毛泽东的红功红歌，东方红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嘛。其实东方红这首歌呢是曾经有三变的过程的。最初在解放之前呢，在陕北流行的一首民歌呢就叫做芝麻油。他有这样讲法，芝麻油白菜心，要吃豆角抽筋筋，三天不见想死个人。但后来呢就八路军的人呢就将这首曲就转了新词，去歌颂当时的红军领袖，这个红军领袖就叫做刘志丹。所以这首歌最初是歌颂刘志丹，第三遍最后就变成歌颂毛泽东的红歌了。
哦，原来东方红就是跟刘志丹有关的开始的时候。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下刘志丹的出身是怎样呢？
刘志丹是1903年10月4日出世，是属于陕西省的保安员，中国红军领袖。不过不是很多人知道的，他其实就是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的 boss 来的。他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，毕业之后呢就被派往去到冯玉祥的国民军工作，任四路军的政治处长。但1927年蒋介石清党之后，他就被捉了，在陕西秘密搞这个革命工作。1934年呢，他所建立的红军42师呢就击毁了这个国军围剿，建立了这个苏维埃区的政权，任总指挥。在当时的当地人当中呢，他是一个英雄，也都是当时唯一一个是有根据地的苏维埃区，其余呢全部是被国军围剿的。我们会问了，究竟他的根据地是一个什么地方来呢？他就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，他的根据地就是叫延安。延安旁边是黄河，有望不尽的黄土天地，又单调又悲壮又苍凉，个流水割成了峡谷，深长几百公尺，住宅是依山掘一些的窑洞而居。这个表示这个唯一的红区其实呢是相当贫瘠的，而个区的主领人呢就是刘志丹。
哦，原来刘志丹就是建立这个延安的根据地的，那我都估到他会跟共产党有很大关系的。那他跟共产党的其他领袖有什么关系呢？
当毛泽东在长征的时候，正是呢到处走，不知道去哪里，有人就提过刘志丹这个红区，于是立即想到一个问题。喂，刘志丹有几千个人马，比我们红军中央军还要多，而且本地人非常仰慕他，是当地人的英雄。当然当地也有人不喜欢他，其中西班牙这个天主教主教就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，浑身上下部都反骨的密谋家。但是无论怎样，对毛泽东来讲，他的存在是一个大威胁，对他的权力是一个大的威胁。所以1935年9月12号毛泽东正是要朝向延安进发的时候，他曾经对国际共产中央有这样讲过，他说刘志丹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。这样会不会这句说话是影响呢？我们就不得而知。但是历史就告诉你，在1935年9月中旬的时候，主管根据地这个中共北方局的奉命前往刘志丹那个地方进行肃反。肃反意思是指刘志丹呢是反叛要肃清。当时北方局的人马只有3000人，论武装实力绝对不是刘志丹的部队的 对手。但是奇怪，刘志丹没有反抗，甚至呢他明知被捕都没有反抗， 結果中共大員就譴責劉志剛啊，劉志丹咧係一貫右傾，話佢係為咗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根據地，又話佢明知被捕反而唔走咧係狡猾，其實係用咁樣嚟去啊攞取人民對佢嘅信任。佢劉志丹喺獄中受咗酷刑，佢不少嘅部下被活埋。當時幸存者習仲勳有咁樣講過。當他被困在個瓦窑中的一些監獄的時候，看見埋人的土坑已經掘好了，總是覺得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。
哇，蘇牧師啊，這樣劉志丹是不是真的以後打落 地獄即是不能再翻身呢？
啊，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來到了，他以一個英明的拯救者出現，下令停止暴人殺人，11月底釋放了劉志丹。肅反呢被定性為最嚴重的錯誤，咁樣一嚟，毛澤東就接管咗陝北嘅根據地。啊，劉志丹喺呢場肅反裏邊亦都失去咗權力，毛澤東就俾佢一個低級嘅職務，係由佢主領一班新兵組成嘅28軍，佢就做軍長，並且派咗佢嘅親信做政委嚟去控制劉志丹。劉志丹冇怨言。他並且公開支持毛澤東的權威，又勸那些受害的戰友聽從中央的話。
咦，那麼這個劉志丹似乎都開始認同毛澤東，那他以後是不是做一個很好的毛澤東手下的將領呢？
那你歷史就告訴你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。當毛澤東在陝北安頓了之後，在1936年2月就開始所謂東征。中共的宣傳就說東征就是打日本仔的，但其實一個日本仔都沒有打過，主要就是想招兵，在黃河以西的地方是比較寬恕富庶一些，就想去兩奪一些的財物，又可以接收這個蘇聯的軍火。劉志丹就被派往去東征，在這一場短短的征途當中，劉志丹就被打死，死時只有33歲，這個官方說他是被敵人打死的。但是今天不少的歷史學家都質疑這種說法。
咦，那蘇牧師，劉志丹的死有什麼疑點，你可以說給我們聽
呢？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說，他在4月14日在黃河的渡口，敵人的機關槍掃射進攻紅軍的時候就打中了他的心臟。這種說法是有疑點的，因為劉志丹當時並不是在前線，而在200公尺以外的小山上面，用望遠鏡是觀戰的，當時絕對沒可能機關槍可以射到這麼遠。第二，當劉志丹中彈之後，當時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劉志丹的警衛員，一個就是毛澤東派去的特派員，姓裴的。根據他所說，當劉志丹中彈之後，他就要叫這個劉志丹的警衛員去找醫生，回來的時候發覺劉志丹已經斷氣。換句來說，劉志丹死的時候只有一個姓裴的在場，這個姓裴就是毛澤東派去的特派員。又根據醫生檢查，劉志丹的子彈是從背部射入，而不是從胸前射入，所以沒可能是敵人射中他心口而死的。劉志丹在葬禮的時候，他太太要求開棺見他丈夫最後一面，周恩來就勸他，他說劉嫂子，你身體不好，心情不好，見了之後更難過，就咁樣，佢就唔准開棺見佢丈夫最後一面。劉志丹死前8日，毛澤東曾經做過下過一個命令：28軍以後係直屬本指揮部指揮。佢意思就話咧，劉志丹一死，管轄權咧就交俾毛澤東啦。劉志丹死咗幾個星期之後，佢嘅左右手楊琦、楊森都被打死，理由一樣係死於戰場。呢種嘅情況咧，在紅軍的歷史裏面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。
蘇牧師，雖然這個劉志丹都是這樣死了，這樣會不會這件事就結束，就是歷史上一個不幸的事件發生，那就算完了，是不是？
又不是，事隔了30年左右，劉志丹再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主角。為什麼呢？劉志丹死了之後，毛澤東就提詞稱他為群眾領袖、革命英雄。周恩來也說他上下5000年，英雄千千萬，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。 1954年的时候，中央宣传部就要创作一个歌颂刘志丹的小说，由他细佬的太太李建图执笔。1959年完成，由习仲勋呢就写序。但到1962年的时候，当个小说开始在《光明日报》啊、《工人日报》啊、《中国青年报》连载，受到整个中国热烈的赞赏。康生见到就以为他政治不正确，一口咬定是反党小说，并且指控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，并对习仲勋等打压为反党集团，除去一切的党务，下放监牢。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，整个和刘志丹有牵连的人就被打压，大量西北干部都因此受牵连，被牵连的是多至60,000人，直至到1978年呢才得到平反。这个反映在中国一路来文字狱呢是一直存在的。当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呢，都令人心寒。刘志丹没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他虽然是只是33岁就离世，但他的影响力可以说直到如今。好，今天我们讲风云人物就到这个位置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了。拜拜
拜拜。 Coming to you.